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需要开场白吗？那就五个字，我又回来了。好，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在七日的第一日把你的儿女们又召聚在这里。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受割你的口，好让我们说的是属你的话，也赐给我们受割你的心和耳朵，好让我们能听你要告诉我们的话。与我们同在，赐福于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么上个主日哈，杨牧师为我们讲了出埃及记的第五章，那么题目是征战的开始。神打发摩西回了埃及，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于是摩西就和亚伦一起去见法老，对法老说，耶和华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就说了，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呢？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容百姓去。然后法老就把更重的担子压在以色列人身上，让他们每天要交同样数量的砖，但是不给他们做砖的草。所以以色列的官长就觉得大祸临头了，大祸临头了。然后他们就埋怨摩西，你这是做什么？你是把一把刀递给了法老，让他来杀我们。那么摩西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摩西一肚子的苦水，跑到神面前。他到神面前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你的百姓？你为什么打发我去呢？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好，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到第六章。神给摩西一个保证，他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然后呢？然后重点来了，重点来了。接下来在第六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那一段哈。神在这里向摩西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在这段话里面，神四次非常庄重的、庄严的宣告，我是耶和华。并且这段话哈，它是以我是耶和华开始，然后呢以我是耶和华结束。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就是在这一段话里面，并且我们着重于六章的第六、第七、第八三节。我们题目是我是耶和华。那么今天要讲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什么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讲一下耶和华名字的意思。在之前国庆弟兄和牧师哈都已经非常强调的着重的解释了耶和华名字的意思。那么因为这个名字 在第六章它是一个关键词，所以我们不得不啊，我们也必须啊，再一次来解释耶和华这个名字它到底有什么含义。好，第二段我们着重，今天是要着重讲的在于第二段，就是耶和华他是施行拯救的神。耶和华他是施行拯救的神，他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信息，也是刚刚说过耶和华名字他什么意思呢，他的最重要的含义之一，他是拯救的神。好，那第三部分我们想讲一下哈，就是摩西他听到神的话，他听到主耶和华向他的呼召以后，他的挣扎，在他的挣扎里面，我们要看今天我们面对神的呼召要该有的当有的一个回应。好，耶和华名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化里面啊，这个名字它所表达的，人的名字它所表达的啊，往往是指的这个人他有什么本质，他有什么秉性，他的人格，他的特征，也就是说他的名字等同于这个人，等同于这个人。同样，当神告诉我们他的名字的时候啊，就等于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圣经所有关于神自己的名字的启示，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有怎样的本质，他有怎样的性情，他有怎样的属性。好，那么耶和华这个名字在这里主要告诉我们哪一些它的本质特征呢？我们简单的从中英文对这个名字的解释上我们做一点解释哈。那么耶和华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I am who I am， 或者 I am that I am，中文的翻译是自由拥有。那么从这两个翻译里面我们简单的归纳一下，第一个就是神他的属性是自纯性，也就是自由，在中文这个有它表达的是存在，表达的是存在，它是自我存在的神，也就是说它不源于任何存在的存在，它不依赖于任何存在的存在。换句话就是它是创造者，所有的被造都具有一个特征，就是依赖性，都是有一个源头。但是神在这里启示我们，它是自己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条件，不依赖于任何别的存在。好，第二点，它的永恒性，自有拥有啊，拥有表达的就是永远的存在。除了永远存在，它还包含的一个什么呢？它的持续性，它的永不更改、永不改变的特性。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啊。好，而且永恒性也告诉我们，时间是神创造的，时间是神创造的，因为时间它本身就存在于万有，万有就包含着一个时间，神创造万有也创造时间。 那么第三点叫独一性，这个名字启示了神的属性就是独一。 I am 它是我是，对不对？那这里面它有隐含着一层意思叫我是，那么非我则不是，我是非我则不是，除我以外再无别神。这是神启示他的独一性，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好，那么第四点，今天我们早中要讲的接下来第二大内容其实就和这有关啊。第四点，可经历性，可经历性或者说它的渐进启示性。我们知道神是极其丰富深刻，神的奥秘它远远超过我们有限的人有限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非常乐意把自己告诉我们的神，他是非常乐意启示他自己的神。所以就有了这个特性，可经历性，可经历性。那么在希伯来文法这一句哈 I am who I am， 在希伯来文法里面，这叫它的语法里面叫做未完成体，它有两个很基本的语法，完成体，未完成体。那么未完成体它代表什么呢？就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还没有完成的句子，它是一个开放的句子。那么它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历史中，在我们的经历中，他要逐步启示他的自己。在历史中逐步逐渐的启示他的自己，并且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在历史的进程里面，他要逐步的定义他的自己。或者可以这样说哈，他说我将是你们所认识的那一位，我将是你们所要认识的那一位，我将以我的行动来定义我的自己。好，那么在圣经里面其实一再的，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看见神的确是一再一再的在圣经里面这样来启示他自己的。就比如亚伯拉罕献祭，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章哈，神要亚伯拉罕把自己所爱的独生的那个儿子以撒要献给耶和华做燔祭。当然最后神预备了一只公羊来做代替，所以在这个经历中，亚伯拉罕经历了神对自己的启示。这个名字叫什么？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然后他对神说他是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耶和华以勒就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神对自己的启示。那么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和这样类似的，前面是耶和华，后面一个可描述的名词加上，大家记不记得？或者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撒龙，耶和华撒龙，耶和华撒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那还有呢？还有没有？哎，耶和华尼西，读圣经的哈，这个出现在出埃及记第17章哈，17章就是耶和华尼西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当以色列人刚刚出了埃及，然后立刻就遭遇了第一场战争，那是什么？与亚玛利人的战争，亚玛利人来围剿这群乌合之众，对不对？但是 以色列人打了胜仗，这胜仗的原因就是亚伯拉罕在山顶上举起了神，举起了神的杖。这表达什么呢？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我们是他的军队。耶和华军队的得胜在乎耶和华，耶和华是旌旗，这又是一个启示啊。那还有，比如说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的出埃及记的十五章，他讲的是耶和华是医治者。那么耶和华罗伊，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诗篇第二十三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牧者。在那里，大卫写这首诗篇呢，他真实的经历，真实的蒙神启示，神对我们来说，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就像牧羊人牧养他的孩子，他的羊群，保护、看顾、供应。好，那我们简单的就讲这么五个哈，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比如说耶和华起根炉，这是在耶利米书，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好，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部分，耶和华名字它的含义啊。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来到第二个部分，就是耶和华是世界拯救的神。神既然有他渐进的启示，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在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是在第六、第七、第八这三节经文里面，神有非常重要的新的启示。这是新的启示。启示什么呢？哈，我们先来看见第六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他们，救赎你们啊，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就是我要救赎你们。我要救赎你们。所以在这一段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它包含着一个启示，包含着一个属性，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与人类的救赎历史，它就直接了发生了关系。可我们可以想象啊，如果神不是一个施行拯救的神，那么人类历史到哪里为止？如果神不是一个拯救的神，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就知道圣经不需要66卷，只需要3章，只需要3章，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为什么？因为神造了亚当的时候对他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那个果子吃了必定死。然后到了第三章，亚当夏娃不听，他就吃了，然后呢他就死了。然后呢，如果神不是拯救的神，到那个时候好了，人类历史 OK 结束。但是圣经有66卷啊，66卷厚厚的，读一完了不容易的。我们为什么？因为神有恩典，神有恩典，有怜悯，他施行拯救。我们 可以再思想创世纪哈，在创世纪他第一节他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我们停下来思想一下，这第一节是表达的神创造天地这个思想有多荣耀。想想这个天地有多大，这个宇宙有多大。有资料哈，我查了一下那资料，现在的资料这样形容，就现在通过望远镜啊，太空望远镜可观测宇可观测到的宇宙大约有20000亿个星系，20000亿个星系，那么其中一个星系叫做银河系。那么银河系里面呢有多少像太阳系或者恒星这样的存在呢？1000亿颗。那么直观一点说，我们直观的说哈，就是说太阳系相对于银河系就好像一颗小米粒相对于一个足球场。那么银河系相对于可观测到的宇宙呢，比小米粒还小一颗，灰尘0.1毫米的灰尘相当于一个足球场。你可以想象神创造的宇宙啊何等的浩瀚，何等的浩瀚！如果再思想它天体运行，它所啊神创造在里面的那个奇妙的法则，井然的有序，那份深奥，我们就要想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创造何等的奇妙，何等的荣耀，对不对？所以说诸天要述说神的荣耀，但是创世纪到了最后，他第一节说如此的啊，神创造天地，我们看到如此荣耀的创造，但是到了最后一节呢，约翰死了，这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我们看到是什么？一口棺材停在埃及。死亡，死亡。创世纪是以那么荣耀的创造开始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最后却以死亡做结束。约翰是不是一个好人？如果读圣经啊，创世纪读下来一定的，你可以看见创世纪的记载，在同一个时期啊，我们不说上下5000年，就是同一个时期，约翰啊、约瑟相对于他们的兄弟，相当于同一时代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非常善良的一个人，也是一个高尚的敬畏神的人，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死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罪，因为罪。罗马书5章12节说哈，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有一个人，亚当，我们的始祖，我们的祖先，罪就进入了世界，从此他的后代，包括约瑟，包括我们，你们都有罪，都保存着这个罪性，是我们不得不犯罪。哪怕约瑟是有那么好的行为的人，但他里面仍然有罪性。我们什么叫罪性？什么叫罪性？罪污染了我们天然的本性， 是我们犯罪成为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的天性嘛。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说，你如果对着一个妇人动了淫念，你就是犯了罪了。你如果恨人，你有一丝一毫的恨的意念出现，你就等于杀了这个人，这是罪，罪的后果，罪的代价就是死。因为创造宇宙、创造人类的这位神，他是公义圣洁的神。好，如果单纯的按照神的公义，在这里人类历史还是要结束了，对不对？一口棺材让我们看到的是死亡，是无尽的悲凉。感谢神，我们又看到第二卷书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啊，这卷书它第一个字哈，原文中的第一个字我们没有翻译出来，英文也没翻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字是一个连接词，它翻译成中文可以说然而，翻译成英文呢 and， 那当然不必翻译出来啊。但是这个字却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出埃及记它不是一卷重新开始的一本书， and 或者然而，它是紧接着创世纪最后的那一节写的。当棺材停在那里，当死亡摆在我们面前，神要拯救，神要拯救。然而有了出埃及记，英文把出埃及记的英文名，这个英文名哈，翻译成中文就是出来，出来。英文出埃及记的名字很有意思，那我们联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从哪里出来。对啊，从棺材里出来，从死亡里出来，从引致我们死亡的那个罪恶之中要出来。那怎么出来？拯救，神的拯救。神以他无尽的怜悯、无限的慈爱，用他自己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死，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出来。所以这几节圣经其实神的名字耶和华拯救也告诉我们，拯救它是这卷书出埃及记这卷书的什么中心信息。拯救是出埃及记中心信息。那么出埃及记它记录的是以色列百姓啊被神拯救离开埃及啊这段历史。那么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预表，对着我们今天历史历代的教会，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预表，它预表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神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句话在新约第一卷书第一章出现了，出现在怎么样的语境范围里面？大家记不记得？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他的意思，他就是耶和华拯救。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拯救，耶和华拯救啊，它不仅仅是出埃及记的中心信息，它其实就是整卷圣经的 中心信息。读整本的圣经，你读到什么了？就是神的拯救，而神的拯救指向一个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这是神要启示我们的。好，那么神的拯救是不是 只是让我们脱离罪恶呢？只是让我们出埃及就 OK 了呢？不仅如此，不仅如此，神的拯救在这三节内容里面，他还告诉了我们另外两方面的内容，内外两方面的内容啊。这三节这圣经哈、啊、加在一起，才把神的拯救完整的告诉我们。啊，就好像啊，告诉我们一个蓝图啊。神拯救他有一个荣耀的目标，他有一个非常壮观清晰的蓝图，他做什么？这三章都告诉我们。好，那么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呢？为什么创世纪那么早就告诉了我们呢？启示给我们呢？并且他要四次来宣告，那么庄严的宣告，我是耶和华，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这三节圣经非常重要哦。好，在意大利啊，有个城市叫佛罗伦萨。那么佛罗伦萨呢，有一座世界著名的大理石雕像，叫大卫像。大家知不知道啊？应该都知道啊，大卫像非常非常的有名。那么这一个大卫像，是500年前米开朗琪罗雕刻的。米开朗琪罗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它有5米多高啊，大卫像有5米多高。那么请大家猜一下啊，当时米开朗琪罗在雕刻的时候，在这3年里面，有多少人会每一天去看呢？有多少人会认为这个作品，这块石头会雕刻出一个叫旷世的杰作？有多少人？大家猜，恐怕一个都没有。为什么？第一，当时的米开朗琪罗他才26岁，他是属于一个小有名气的雕刻家，小有名气，和将来他曾要比肩哈、啊、文艺复兴三杰嘛，拉斐尔啊，达芬奇，对不对？那个时候才比肩，才非常的有名，但那是26岁，小有名气，人并不看好，不被人看好。第二个呢，就是这一块大理石啊，这块大理石那么大，那么巨大的一块大理石，它有瑕疵。当初从山上采集来以后，放在某一个教堂的后面后院啊，请了2个雕刻家啊，要雕刻这块石头。他们来雕刻的时候，发现了。不对，它也有一个瑕疵，有一条裂缝在这块大理石上。这两个人经过努力以后决定放弃，不行，这是一个废石。结果这一废就废了40年，日晒雨淋40年放在那里。估计请米开朗琪罗来雕刻的时候也没有抱很大的希望。好，那么第三点呢，米开朗琪罗雕刻这个雕像的时候啊，他没有蓝图，他没有一个模型。那个时候雕刻家雕像都预先用泥胚啊或者什么来做一个他将要雕刻的那个图，或者画一个图。米开朗琪罗他的特点，他不画蓝图，他不弄个塑像，他的图纸就在他心里。 它叫做称作什么直觉，直觉雕刻法。所以那个时候这三年里面没有人知道他要弄出一个什么玩意儿，谁都不知道。但是今天神却要把他的旷世杰作预先来告诉我们，他画了一个蓝图，他弄了一个模型要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像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人哈，这三年都不会去围观他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了，他要做什么，他的那个杰出的旷世杰作，这宇宙中唯一的一个作品，这是神精心要制作的一个作品，他在圣经里已经一再一再一再把那个蓝图，把他的计划告诉我们。那这三节其实就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计划，一个蓝图。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很简单啊，因为我们是观摩者嘛，他要让我们看他作为的奇妙，好让我们赞叹、赞美、归荣耀给他。那么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不仅是观摩，我们更是作品的本身，对不对？神这唯一的宇宙间最杰出的旷世杰作就是他的教会，就是今天的你和我。因此他要让我们知道啊，他每一凿那个雕刻家啊，雕塑他那个锤子，每一锤下去，每一刀下去，每一凿下去，他都有特别的意思的，都有它非凡的那个价值在的。当时意大利人不明白米开朗基罗在干什么，但今天神不要我们这样，他要我们知道他每一个动作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成就这个杰作。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遭遇，我们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对神的名字，对神的本身，他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知道了，你猜，他不用猜了，就会让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一个好的反应了。我们恐怕没有那么多沮丧，没有那么多痛苦，我们可能在苦难之中我们会歌颂，因为知道神每一个的动作都是为了我们将来成为他手中的杰作。好，那我们看刚才说了，神拯救我们第一个拯救的目的脱离罪恶，但是他没有在这里停下来，他给我们一张蓝图，要让我们知道他还有两个荣耀的目的。什么呢？这是拯救之一啊，从罪恶之中被救赎。拯救之二，拯救所包含的，拯救所包含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要恢复人与神的关系，他要恢复我们和他的关系。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这句话我们读圣经会非常熟悉。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一再一再的反复的在这里说，从创世纪十七章第一次提到的神要做我们的神，一再的出现，最后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启示录最后的第二章二十一章，那章是这么说的，使徒约翰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哪、啊、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神救我们的心意，他要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要我们永永远远和他在一起。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让神做神。 Let God be God， 让神做神。圣经中有很多榜样哈，比如说亚伯拉罕，当神对他说，你要把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先给我做饭祭。亚伯拉罕不明白的， why？ 为什么？亚伯拉罕一定也非常的痛苦，但他的反应是什么？顺服。他的反应就是顺服，就是让神做神，让神做神。大卫啊，大卫王在他登基做王之前，有一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扫罗王追杀的，对不对？居无定所，到处逃命。但有两次啊，神就把这个扫罗交在了大卫的手上，大卫完全可以轻易的把扫罗杀了，但是大卫不敢动手，他不敢动手。大卫怎么说？他说，我万不敢啊，我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顺服，他顺服神在他生命中，在他生活中，在他的苦难的环境中的安排。让神做神，承认他在我们身上的主权，不容易，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神在我们身上有主权吗？有主权我们才敢说，我们才能说，对不对？神是我的神，有时候我们经常说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很容易就祷告出来，但是我们真正的静下心来想，有多少时候神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神呢？好，拯救第三个荣耀的目标啊，第三个荣耀的目的。哦，刚才没有到这儿啊，这是第七章，刚才我们已经讲过的第七章啊。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什么？好。那么拯救之三，神拯救我们，第三个荣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得享基督一切的丰盛。神儿子耶稣基督他能有的，你我都能有。好，这是六章八节啊。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我要把你们领进那地，那个地是什么地？啊，迦南地。我知道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啊。牛奶与蜜呢？表示他的这块土地啊，非常的富饶，物质非常的丰富啊。在以色列这一块迦南地，它的北边是平原，适合非常适合耕种；南边是山地啊，南边是山地，又非常适合放牧啊，牧羊。所以牛奶与蜜的表示就是这样。神 特别把这块地称为什么应许之地，是神应许的，赐给以色列百姓的。那么今天他预表了什么？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应许赐给我们的他儿子的所有的丰富。所以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这么说啊，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基督里的丰盛，它不是指着这个物质的丰富啊，我们记得不是指着物质的丰富，它特别指着人内心深处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满足、圣灵的恩膏、永恒的盼望，这是基督里的丰富。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成熟的弟兄姊妹啊，成熟的弟兄姊妹，他们从主那里领受了、享受了基督的丰盛，并且他们能够把这个丰盛呢传递给我们。我们从他身上能够知道，哎，神基督里的丰富，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非常的实在，你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比如虚尔健师母，这位师母今年96岁啊，但每一次我们在长青团契听他分享，他讲得很实在，讲一些他的很普通的一些见证啊，但我们常常能够从他的朴素的话语里面，简单的话语里面，摸得着圣灵的恩膏。哎，摸得着圣灵的恩膏，听他讲见证，你会被鼓励，会被安慰，啊，会被圣灵摸着，啊，那非是那种经历哈。那么我也经常会想到，我刚刚得救啊，不是得救哈，得救之前，大家以前知道我有慕道8年哈，那个8年最后一个门槛跨过去之前，我遇见了一位老弟兄，这位老弟兄在厦门，柯连明弟兄。在他身上，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世界上还有一个生命，还有一种生命是与我们普通的人不同的，而那种生命居然那么有吸引力，它那么有感染力，那么让你来心生羡慕。啊，那个时候我30岁嘛，在世界上正在摸爬滚打，东撞啊，西碰啊，然后家也不想待了，那个时候我停薪留职跑到了厦门，一个人呢。其实我也很渴望去寻找自己精神上、灵魂上的那个真实的可以抓得住的东西，真实的可以依赖的东西，我找不到。那个时候不是人在外面飘，是自己的心在外面飘，灵魂在那里飘，找不到归宿的。但是在那老弟兄身上，我突然发现我要的东西他身上都有，他身上都有。所以那个时候我真是心生羡慕啊，我要有这样的生命啊。很简单，因为他享受了基督的丰盛嘛，他很自然的就把这种生命流露出来，他吸引人，他能吸引人。感谢主哈，第二年主也就怜悯了我，怜悯了我啊，蒙恩得救。好，神就是我们的目的，他不仅是让我们脱离罪，他更是要我们恢复与他的关系，也要我们进入他儿子耶稣基督那个丰盛那个荣耀里面。那么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啊，当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那么荣耀的计划，当我们接受到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该有怎样的反应？就如同摩西，
摩西当神吩咐他，你要把我一切说的话告诉法老。摩西怎么说？我是笨口拙舌的人哦，法老怎肯听我呀？对不对？他在那里非常大的一个挣扎，而挣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信心还没有跟得上，他的信心还没有跟上去嘛。这其实和我们一样，我们经常会遇见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所以这里时间不够哈，我简单的说，在这里我们可以向摩西学一个东西。这个学什么东西呢？就是听从，听从。他听话，他虽然心里百般的不愿意，虽然口里还有抱怨，但是他听话。第七章的第六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是摩西和亚伦，他们就照样行。以色列希伯来文啊，这个听，大家记得这个听啊，意思是听而从之。如果你不听，你不跟从，你就是不听。这里给我们一个教训，神的话我们要听，听而从之。一个听话的人，他的信心就会长大，他的信心就会长大。人的信心是在经历神、顺服神的过程之中啊长大的。所以我们看，最后我们就来看摩西的一个变化。这两处圣经，一处啊是出埃及记的第五章，一处是出埃及记的十四章。在第五章的时候，当神第一次差派摩西为他传话的时候，他怎么说？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百姓去埋怨他以后啊，他就回到耶和华面前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呢。然而经过到了经过神的带领，他在神的吩咐下面顺服听从，他经历了神之后，到了十四章，你看，同样是前面是红海拦路，后面是法老追兵，身边呢，身边同样是一批一帮的以色列百姓的埋怨，但是摩西说，不要惧怕，只管专注，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他的信心为什么长大了？听从神的话。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听在这里。